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再一次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帮助。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好，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追求天父的完全。什么是天父的完全呢？要了解这个之前呢，我们就先要了解完全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完全呢，有终结、完结或者完成某事，使事情这个完整或完美的意思。那么这个词也出现在74译本的生命记18章13节当中。74译本呢，是新约时代通行的希伯来圣经的通用希腊文译本。那么这节的圣经呢，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那么希伯来文的文本对应的那个字是塔命，那个字呢本身也是有完美和完整的这个意思啊。具体呢就是指到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牲的健全啊。我们知道那个他们当时要献祭的祭牲是要没有残疾啊，这个就是完全啊，或者说人类神的这个完全的尾声，包括在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啊，这些都可以，这是祭的这个完全的意思。虽然说这个词啊也有成熟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在这里我想主要我们不是要跟天父一样的成熟啊。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拣选以色列人之后啊，他有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个主要的目标就是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而这个目标呢，当然也成为后来主耶稣门徒的目标。同样的，这个目标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标。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对以色列人而言呢，就是要遵守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只懂得追求这些律法的形式，违背了律法的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表面上好像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生命却没有一点改变，他们一点也都不像天父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当时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在这段经文之前有谈到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啊，那个义当然就是只是遵守这个律法的表面而已。但是神对天国子民的这个期望呢，却是超越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天父的完全呢，就是律法真正的末世的目标。律法真正的末世真正的末世标呢，也就是超越文士和法律赛人的这个意啊。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不是说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达成啊，是需要靠神的帮助。首先呢，我们要先因信被称为义，因为只有来信靠耶稣基督，让他的义变成我们的义，这个才能够真正满足那个律法的要求。其次呢，就是要因信去活出这个义。那当然要怎么活出这个义，也是要靠神的帮助才能够真正活出这个律法它实际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么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天父的完全呢？ 那个第一呢，是因为这是做天父儿女的一个证明证。Warren Wisby 牧师在他做个分辨者的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天性决定嗜好，猪喜欢污水，狗甚至也会吃它吐出来的东西，羊喜欢青草地，天性也决定这个行为，鹰会飞，海豚会游泳，天性也决定这个环境，松鼠它会比较靠近这个树，鼹鼠它会挖那个地洞，鳟鱼在水中游泳，天性也会决定这个物以类聚的这个倾向，我们看见羊是成群的，那么如果天性可以决定嗜好，那么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在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所表现出来这个性情也应该要像天父一样。因此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活出像天父这样的性情的时候，别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说什么，而是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性情的话，别人自然可以看出我们是属神的人。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的，所以如果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做到，也不要气馁，要再接再厉，努力朝这个目标前进。要追求天父的完全，除了是因为这是做天父儿女的明证之外，也是因为这是荣神益人的方式。今天我们的儿女有什么成就的话，我相信这都是给我们添光荣的事情，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如果我们可以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也是荣耀天父的一件事情。以前有一个弟兄谈到说他有一个同事，看他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公司要他加班他就会尽量的配合但是遇到要聚会的时候，他也会放下工作来参加这个聚会。他的同事认为呢，他这个认真的工作，然后也过这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他就很佩服他，愿意跟他一起到教会去。可见一个人追求像天父的完全，不但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可以荣耀神，而且还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蒙受神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行事为人呢，都要像天父的完全，以至于能够荣神益人。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的短文，那个写作的人谈到他丢失了他的钱包，当他的钱包掉了之后呢，他就想完蛋了，这下怎么办那些文件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但是呢，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呢，电话响起有一位女士呢打电话给他说，我在餐厅的门口呢捡到你的钱包。他非常高兴呢，就约他见面那这位女士呢跟他见面之后呢，没有要求他要什么证明就把钱包归还给他。那他就非常感谢他，就拿一点钱要来表达他的谢意，但是呢被对方给拒绝了。那位女士对他说呢，先生真的不用，我是天父的儿女，做了这件事我觉得很平安。虽然会做这样事情的人未必都是天父的儿女，但是做天父的儿女如果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的去做。那么要如何追求天父的完全呢？在马太福音5:38-39上半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谈到了这个最古老的律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律法可以解释为一报还一报。在最早的这个法典里面就有这样的律法，在主前2285年到2242年统治巴比伦的这个汉摩拉比法典呢，就是这样的律法。在那里面呢，他把绅士跟劳工阶级呢划分得很清楚啊。他讲到呢，如果有一个人使一个有身份的人瞎眼了，他的眼睛也要被弄瞎；如果他打断了一个有身份的人的手脚呢，他的手脚也要被打断；如果有人使穷人眼瞎或打断穷人的手足呢，则是付上一个米拿的银子；如果他弄掉有身份的人的牙齿，牙齿也要被咬；如果他弄掉穷人的牙齿呢，只要付上三分之一的米拿的银子。这个原则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要受到伤害或者是需要赔偿。我们看见汉摩拉比法典其实他还是比较偏袒有身份地位的这个人，但是我们看见旧约的律法呢就没有，他是真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种方式。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在旧约时代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也成为旧约时代道德的这个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21章23到25节，就记载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利未记，在生命记里面都有提到。但是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好像这个好像也是有点残忍啊。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律法，并不是说要让人用这种方式来报仇。所以没有人可以根据这个律法自己去了结个人的恩怨。其实这样的一个律法啊，是要作为当时审判官量刑的一个标准。神之所以会给人这样的一个律法，并不是为了要给人报复用，而是要限制人去报仇而设立的。因为在古代，如果有某一个部落的人被伤害啊，那另外一个部落的这个部落的人伤害到那个部落的人，那个部落的人呢，他们就会回来报复。他们报复的方式呢，通常就是把他们全部给杀，非常残忍。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雅各的女儿示拿被事件所玷污了，结果雅各的儿子西美跟利未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把他们全部给杀了，所有的男丁都杀掉。像这样过分的报复的方式在当时是一种恶习，这种一报还一报的这个律法呢，其实是对报仇者的一种限制。虽然这个伤害别人的人需要受到惩罚，但是绝对不能够超过受害人所受到的这个伤害。可见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律法并不是野蛮的律法，它是有怜悯的律法。其实就像今天的法律一样，基本上也是运用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原则。这样一来，不但这个被害人他可以寻一个正当的途径来讨回公道，而且呢害人的人呢也不会受到过分的这个报复。虽然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原则在表面上呢是寻求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是实际上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 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法治社会基本所遵循的这个原则。所以如果只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待人处事，虽然说已经合乎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个标准，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达到天父的完全。因此呢，如果要向天父的完全呢，就不能单单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乃是要超越律法的要求。那么要怎么样行才能够超越律法的要求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一般人的做法就是以恶报恶，以报还以报，但是神希望人能够以善报恶，不但报仇，而且能够善待恶人，不要与恶人作对啊。那么要怎么样不要去与恶人作对呢？从马太福音5:39下半节到5:42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不要与恶人作对啊。第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59:39下半节，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啊，当你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大为震惊。我相信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场的人也可能会觉得相当的这个耶稣的话相当的惊人，因为这样做对被打的人不但不公平，而且好像在姑息那个打人的人。但是呢一般人之所以感到震惊呢，是因为还不太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打右脸呢，其实就是用手背去抽人的这个耳光。那么这个在东方的社会里面是最高的侮辱。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处理的呢，并不是有人打你的右脸或者是打你的左脸的这个问题。就是当别人在来侮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种情况不是要予以反击，而是要把脸转过去，转到另外一边去。换句话说就是说，当我们受到侮辱的时候，天国的子民是不应该与恶人一般见识的。所以千万不要误会这句话的意思。当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呢，然后你左脸也让他打。以前呢，有一个爱尔兰人被人重重的击打他的脸颊然后倒地，然后他就站起来，然后他真的把另外一边的脸颊转过去给向着对方结果那个人呢再一次把他击打当他再一次站起来之后呢，他就把那个人呢毒打了一顿那个站在一旁的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呢：主说把另外一边的人转过来，我已经做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所以呢我就把他毒打了一顿那个人以为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让人打了一边的脸，就另外一边的人也要给他打。那他是误会了主耶稣的意思，而且他还把主耶稣没讲的意思也自己加进去的，把别人毒打一顿。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的只照这个字面的意思理解形式，以免误解了神的意思，而且呢也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和一个南非的黑人基督徒领袖谈这方面的事情，他问对方说呢，在许多的场合他被白人羞辱和粗暴对待的时候，他要怎么回应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子，他说：当他们不公平的对待我，逼迫我做一些低贱的工作的时候，我完成它，然后转向我的老板问他说：还有什么要我为你做的？他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会让对方呢哑口无言，因为对方根本不可能相信 这个被他凌辱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看见那位蓝灰的黑人基督徒领袖所做的呢，正是主耶稣要天国的子民在面对这种无理的羞辱或者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所应该做出的一种的反应。在这里的第二个例子是在四十节的经文里面讲到，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句话大概跟拉丁美洲的一句俗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拉丁美洲的一句俗语是说，如果有人为你的鸡蛋告你，你连母鸡也给他。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句话理解为真的，当有人拿了你的礼衣之后呢，你自动就把外衣送给他。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主耶稣说有人想要告你。这里牵扯到这个是法律的问题，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个人权益的问题。那么从历史背景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一般人会有两件以上的这个礼衣，也就是他们的内衣，会至少会有两件以上。但是外衣通常只有一件。那这个外衣除了白天可以当衣服穿之外呢，晚上就可以当他们的棉被，遮盖他们的身体。所以按照律法的规定，里衣可以典当给别人，但是外衣是不可以的。因此如果有人拿了别人的外衣呢，在日落之前就要归还给他。可见一个人拥有外衣是他们的一个权益。然而主耶稣却告诉门徒说，有时连这样的一个权益呢都要放弃，都可以放弃。换句话说，只要天国的子民抱着一种情愿放弃自己应有的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当被诬告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宁愿用吃亏来作为回应。虽然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吃亏了，甚至是被冤枉了，但是我们要相信主相信主他是为我们来伸冤的主。所以呢，有时候不需要坚持自己的权益。那么第三个例子呢，是在四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们都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所以当时的罗马官员还有他们的一些兵丁，他们都可以叫一般的百姓就是为他们服务，就是他们可以要求他们为他们背东西走一里路，这是他们当尽的义务，所以他们没有权利说我不要这样做，他们一定要做。因此许多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做得心不甘情不愿，然后会做得刚刚好，正好走到一里的地方他就不走了，然后就把东西丢下来。虽然这个是罗马政府对他们不合理的这个对待，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去指责这件事情，而且主耶稣还要天国的子民呢以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要陪他们走第二里路。因为呢，要不要走第一里路呢，这个是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事情。但是要陪他们走第二里路是他们可以有权做选择的事情。可见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关乎他自主权的问题，而不是走一里路或者走两里路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明白，只是照字面的去陪他们走一里路或者两里路的话，还不算是照主的吩咐去做。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类似的事情。有时候你在政府或者公司行号里面上班，公司要你加班，但是也没有给你多的福利那时候怎么办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很不公平，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有些人就一边做一边埋怨，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种主动而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当我们遭受到无理要求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应该乐意而外的付出。如果我们能够以这种主动而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那种情况的话，我们不但不会感到自己的这个自主权好像受到这个侵犯，而且我们会感到自己呢实在是有自主权的，因为我们可以主动的做更多的事情，更多的付出。这样一来，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呢不是迫于无奈，而是我们决定我们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第四个例子呢，是在42节的经文里面讲到，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有人误会 这句话的意思，以为基督徒就是提款机，所以只要有人跟你借钱，你就要一定要借给他，不然你就不是基督徒。其实耶稣在这里的主要是他是在讲施舍的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是帮助穷人的事情。如果要了解主耶稣所要传达在这里所要传达的意思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生命记15章7到11节记载，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站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的年快到了，你便恶言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补他，以至于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从这段的经文里，我们看见这个借贷是用来帮助这些穷乏、困苦穷乏的弟兄，不是指任何人都可以来向你借贷，而且呢，这里最基本上还是按照他们所缺乏的，而不是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另外，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借贷也不是不用还的，是需要还的。所以呢，在这里才会特别的记载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第七年的时候是他们所欠的债就会全部被取消不用还。所以越靠近第七年的时候呢，他们就越不愿意借别人，因为呢怕到时候拿不回来。那么他们会这么想这么做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他们借出去，他们总是想再收回来，有借有还，这才算公平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是一种特殊情况，是要帮助穷人的事情。这不单只是借贷的事情这是行善的事情。如果要行善，行善的人本来就是要付出，行善的本身并不存在公不公平的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连行善都一定要把付出的再要回来，那就不是行善。因此主耶稣才会要天国的子民在看见别人有缺乏的时候，先不要想自己的付出对自己是否公平，而是要想这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呢要尽力的去帮助。如果他来求你帮助的话，你要去帮助他，而且不需要对方的这个回报。换句话说被求这个物质的援助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呢 应当存着爱心去帮助。那尽管如此，但今天我们真的不可以乱用这一节经文呢去向别人借钱。那如果有人用这一节经文跟你借钱，你也不要随便答应，因为施舍的本身呢，并不是要让人养成这个依赖的习惯，让人闲懒不做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从一开始 他讲不要跟恶人一般见识，然后再讲到情愿吃亏，然后再讲到愿意多付出，然后一直 讲到最后讲到爱心的施舍。那这些对人的原则呢，都是超越公平的原则，不但不要与恶人作对，而且他甚至于是要以善报恶。要追求天父的完全，除了不要与恶人作对之外呢，还要爱自己的仇敌。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五章43-40节这里记载，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当有些人读到这里，要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这从哪里来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旧约的教导？但是当你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一句话。在圣经里面，我们只能找到当爱你的邻舍，那是在利未记19:18所记载的。所以这句话原本是没有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的。如果在旧约里面没有，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说这样的话呢？从圣经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是呢，当这个有人在以色列死海附近发现这个死海古卷的时候，其中的一卷里面就记载这样一句话，说到当爱光明的人，恨那些黑暗的人。光明的人就是指昆兰教团自己的人，黑暗的人就是指与他们为敌的人。那么这个犹太教团的教训呢，其实正可以反映出当时犹太人当中的一些宗教的思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并不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乃是当时流行于犹太人当中的一些的宗教思想。但是这句话却是古今中外一般人行事为人的原则。我们一般人的心中爱恨是很分明的，我们比较容易去爱那些爱我们的，然后我们也会很自然的去恨那些与我们为敌的人。但是主耶稣却要天国的子民去爱仇敌，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像是天方夜谭，但是却是天国的真理。今天我相信许多人在听到要爱你的仇敌这句话，直接的反应可能就是说，这个有可能要爱你的仇敌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可能一下子做不到，我告诉你我也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却要把爱你的仇敌当成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打从心里面的去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先从为他祷告开始。当我们开始为自己的仇敌祷告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祷告会让神在这个人身上动工，帮助他看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罪悔改；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来改变我们对这个仇敌的态度，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打从心里的来爱我们的仇敌。以前有一位菲律宾的牧师，他在日本侵略这个菲律宾的时候，他跟其他人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有一天他无意发现有一个姐妹，她 是被日本人利用做那个间谍，他去偷听别人所说的话，然后再转告这个日本人。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去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不但不听，而且呢，他还去日本人那里诬告这个牧师说呢，这个牧师呢跟游击队有关系啊，因此呢，这个牧师呢，就是他的家呢就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迫害。当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牧师知道他之所以会遭受这些的迫害，都是因为那个姐妹所引起的，他的内心呢就非常的愤恨，结果就生了一场大病，不但影响他的服侍，而且别人怎么样为他祷告都没有用。一直到有一位姐妹跟他说呢，你之所以会得这个病呢，是因为你心里面充满仇恨所引起的。那时候那个牧师呢才突然醒悟过来，他承认自己非常的恨那个对他家庭造成伤害的姐妹，所以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光景之后呢，他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求神帮助他能够赦免这个姐妹，他也在神面前为这个姐妹来祷告。当他这样去做的之后呢，没有很久病就好了。后来有一天当他在遇到姐妹之后，这个姐妹不但为他先前所做的感到这个后悔，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而且从那一天开始他们的关系呢又恢复。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天父爱每一个人，他叫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下雨来给这个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甚至于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机会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得享这个永生。所以他当然也期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像他一样去爱自己的仇敌。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了吗？如果你说是的话，我会觉得你可能还不太认识自己，因为我相信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今天我们不但不要与恶人作对，而且呢还要爱自己的仇敌。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这两点的话，我相信我们就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我在这里，我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朝这个目标前进，能够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我们一起，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死，感谢你透过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今天当我们领受了主你这样的赦罪的恩典，主你这样的对待我们的时候，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以你对待我们的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好叫你的名被高举，好叫众人也能够因此得到益处。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这个波饼聚会的时间，是吧？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恩典。我们恭敬把波饼聚会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名祷告。